各位同修阿弥陀佛。礼拜五的每一个礼拜五的晚上，大家这个下了班急急忙忙的赶到讲堂来，有这么样一个法地啊，那么可以大家在一起的读经啊。但是你在这边的时候，今天在讲般若理趣啊，就是般若的那个理路啊，那一个让我们啊这个发生我们的行动，从而产生法喜的那一份理趣，所以叫做般若理趣分。而这个般若理趣分其实是在他化自在天讲的，所以此刻你的心要像在他化自在天啊，是那么样子的法喜，那么样子的欢喜，这样的心情才对的。万法为心造，我们的心里头是在他化，那么我们的心自然就是障碍少了，那么法喜多了啊，那么这个烦恼少了，真正能用功能用心的也就啊多了。这个两三天前，这个慈济的近思语啊，他出版二十周年，就在松寿路那边呢，他有一个聚会，有一个座谈，他邀我去参加。他就跟我说，他说老师，我们希望你是在节目最后，我们只访问你大概只有五分钟而已。我说好，我一定来。因为礼拜二的那一天我这里要做完这里的物谈，然后才赶过去，我说我可能迟到一点。他说好，你就去了啊。看了这个近思语，这是你看起来读起来很简单，但是你仔细把它看，其实它一样是很有启发性的书。20年前我拿了这本书的时候，因为它很容易读，我很快就读完了，所以我到现在我对它还有一些很好的一种想法，一种感受。所以我那天简单的讲了这几个事情，但是没有那么多时间，所以也不能讲得细一点。你看啊，我那天提到这几个问题，提到这一段，我说20年前我读这部经的时候，它容易读，我很快就读完了，它对我们有很好的提示性效果啊。也正因为这样，也好多地方感动了我。比如说这部经，我一个学心理的，做心灵或者是学佛者来看，你觉得他说啊，我们呢，他要说我们说你要多用心，但是你不要烦心。是人活着是不是真的要用心去解决问题，用心去看人生的意义，用心去待人接物，去发展慈悲心，是不是这样呢？但是不要把这个心拿来变成烦心，变成忧心。他谈了很多的心的问题啊。那如果你用佛心来看人，你会发现处处都是佛；如果你用鬼心来看人，你会发现处处都是鬼影重重啊，就是这个样子。我觉得，所以我当时对吧，我觉得他很像我在做的心灵的这种启发工作。但是那些日子，因为我常到这个花莲慈济那边去，这个帮忙做一些志工的培训那段时间，所以我也就有比较多的这个因缘可以见到正言法师。所以有一天我就问他，我就向他请法，我说师父啊，近思语写得很浅白易懂，他真的是 很有启发性的东西啊，一个短短的一句话就会有时候会产生一种内心里的深远的回转。你看哈，有些话这么简单的说，生气就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你自己，你自己有时候把它当座右铭就是啊，啊，不管你是啊怎么样，你会觉得别人惹你生气，别人恼怒了你，别人让我们觉得不舒服啊，委屈了或占了我们的便宜，那是他的错。但是你再拿他的错来惩罚自己，才会生气啊。给自己还是对待自己好一点。哎，其实他有好多跟我做心理的工作是很像的，所以我就跟正言法师，我说你怎么会写出这么好的书出来？他当时跟我讲的是，将心比心，将心比佛。你们在座有人是在持戒，啊，这个当持戒的委员志工的，在持戒修行的，你们注意啊，这句话，将心比佛的时候是上弘，我们讲上弘下化，是不是？将心比心的时候是下化，是不是？上弘的时候呢，是我往向十方诸佛啊来向他这个看起，所以也是将心啊，来这个我们拿我们的心来比佛，我们向他学习。在将心比心的时候呢，是众生之心。他讲了，我感受很深。我觉得就简单一句话，我们真的可以了解即心即佛的意思。我们的心用这个心来即这个佛，也就是这个佛流入了我们的心。所以我们佛法是一个觉悟的信仰，是开示悟入的。你从妙法莲华经来看，就是你的心你必须要先打开来，就是他化自在天开，有了开了以后呢，那佛的法它会摄入我们的心。如果每天锁得紧紧的，都是锁自己的贪嗔痴慢，锁的都是自己的憎恨、自己的痛苦、自己的把这个心锁着，那它要摄也摄不进来。在开始我们讲说啊，佛的这个视佛之见呢，也摄不进来。然后第二个是悟。叫悟佛之见，我们自己本身也就开悟，称之悟佛之见、入佛之见。我们入于佛，我们在心里头，我们本来就有这个佛性，我们跟佛相应。所以在日常生活里头，你看，他就是这样啊。有些人在他的生活当中碰到了一点委屈、难题、困难，哈、啊。或者有一些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待遇，或者是啊，有些多的一些委屈啊，或者是多一点的承担这一类的。但是如果你能够让这个心开一点，就在他化自在天里头，你不要把它锁得，把心用这些垃圾把自己锁得这么紧，那么佛的智慧就会流入，我们自然也会开悟，而也会开悟。我们并不是把佛的理把它背得熟识的，这句就是佛，而是我们打开了以后，我们一样的产生那么样活泼的啊回应的能力。各位，你有没有觉得，要让你的人生都没有障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要让你的人生都没有苦，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因为活着的就是要活在很多障碍里头，所以你每天祈求哈，观世音菩萨说，请你把障碍都拿掉，让我没有障碍，你也太没有出息一点了吧。你活着的就是有很多障碍，有些障碍你可以把它处理掉，就把它处理不掉，那你就绕了一个圈圈过去。你看看吧，你耕耘一块土地，这个地方有大的石头搬不动，那个地方有个小的山丘搬不动，我请问是不是绕过它然后继续种下去？是啊， 所以你不要对佛祈求说，佛啊，你把我的障碍都拿掉，佛变成你的家的工人长工啊，专门铲除你的道路啊，不是的。问题是你不要被障碍，障碍住的智慧才是佛希望我们的，是不是这样？但是要发展这样一个生命的智慧，最后看到那个自己成佛清醒的那个如如，那就得开示悟入，我们才办得到啊。所以这一个第一步，把自己心开的这个地方，就是他化，就是他化天，他是最高的天了，再过去就不是属于啊这个欲界天或色界天了，已经不是了。那么在这个地方，佛表现出来的万德庄严，而透过这个万德庄严的佛要讲什么东西呢？要告诉我们说，就是如何去行菩萨道，所以叫做菩萨具意，是不是菩萨的内涵？你看那个场景。所以我有一次给这个我们佛光山佛学院的同学们讲，我说你知道佛经每一个地方都有它非常殊妙的文学价值，你们不要以为它就是读经，每天就只有诵经哐哐哐就好，你去注意看它每个地方，它一开始你一呈现啊、哦，你就发现它的场景是什么。所以每一会就是一个场景，而这个场景里有丰富的意义，然后在这个地方要说什么法，它是配起来的啊，然后再有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是什么？这个故事的主题是万德庄严的佛，是不是啊？以十方相契的这样子的庄严，然后这个佛就在这个地方它出现了，它并不是一个佛像而已，它是那么的祥和，它是那么样的自然，它是那个地方没有障碍，它是在这个地方让我们觉得来气自如，而不会产生自己我执情染，我们不会在这个地方起种种的障碍，那么不起这些障碍了，然后就在这一个场景里头，佛要说的是什么？是菩萨道，也就是在这行菩萨道的时候，你必须是欢喜的。你的人生如果不是得到欢喜啊，你碰到再大的难题，我们如果不能够形成一种比较欢喜的态度去面对它，就表示我们的功力不够。所以老师是有感而发，才会提醒大家，如果我们碰到一点小事情就愁眉苦脸了，这里也卡不过去，那里也弄不过去，我请问你每天练的要去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你每天都练也算你好运，就是到最后那一刹那之间又有善知识帮你送终，就练的就是阿弥陀佛，你真的到了。可是我请问，到了极乐，你到极乐世界以后看到别人都很开心，你会开心？你心里不开心，你在那里你以后反而会起了障碍，说也没什么事情，你们每一个人怎么那么开心，这种事情是可忍孰不可忍，你干嘛要开心？所以 你了解吗？佛不是叫我们打呼噜说不行，我们一定不行，不是，是要我们开心的看着他，然后用觉察知道怎么去回应他，让他啊变成化度有情，让他啊这个济拔一切有情众生，这就是菩萨道。所以在这里你看到了，所以妙极了啊，内心里头没有障碍，看到的是光明啊，那么就实践这个三十七道品，让发展我们啊。那如果能够这样子的时候，这样受持的话，那我们就恒受哈一切妙胜喜乐，是不是？那么定得，那么这个如来的金刚性，那么即证无上正等菩提，这是我们这个啊上一次讲的这个理路啊。每一次呢，我都是这个老婆心切哈，啊，总是跟你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把这个理路你跟你再提一次，让你不要跟前面的那一段啊脱钩，因为这样回来再来看般若理趣的内涵，我们才会清楚。净空大师怎么说呢？他说你要读前经解后经，要解读旁经解此经，读此经解旁经，就是你读这部经的时候，用这部经来了解另外一部经，就是以此经解旁经，以旁经解此经， 哎，可是他读一部经的时候，要读前面，要关照到后面；读后面，必须要关照到前面，做一个完整的、意义丰富的把握。这样我们才比较容易受到这个法的开启。所有的在这个地方也比较能够真正做到了这个开佛之见、是佛之见、悟佛之见啊、入佛之见，我们也比较容易。那么我们现在就要进入般若理趣这个地方。各位，我后来我又把它补充了一下，这个补充了是不是已经又印给大家了？好，你看老师实在很老婆心切啊。我再想想，我每次来看到你们身上也没有带一部经哈，所以我就想说，我可能还是要把它补充清楚一点，告诉你那个般若理趣是什么啊。我们来看看啊，这个般若理趣啊，我们来看看哈，这个原来我们这个摘的是很蛮简要的摘了一个，就是依遍照如来之相，宣说般若波罗蜜多。一切如来极尽法性，甚深理趣啊，现等觉门这个地方，它主要我老是把它浓缩，因为这个门很长，所以我以下它定义呢，我们把它浓缩成一个简单的法义，叫做法性光明遍照等觉门啊。门就是方法，也就是修行的这个修行的方药啊，修行的一个这个有效的这个妙法。我们来看，在法性光明啊遍照等觉门里头，我们特别给大家摘了两段。第一个呢，是依金刚平等性现等觉门，包括义平等、法平等、一切法平等，也就是一切有情也都平等。第二，受持者呢，那么他就能够做妙菩提座啊，那么虽这个妙就虽造一切啊，那么极重恶业，即使你造了恶业，那么而能超越一切恶气，你却也能够超越一切恶气，即证菩提。你这个文字看起来，你会觉得佛怎么会告诉我们，虽然你造了很大的恶业，对你过去也许你造了很大重的恶业，但是你一入了啊这个般若理趣门，你看能打开这个地方，为什么？因为罪性本空，是不是？所以善性也善也本空，恶也本空。我们执着在善，我们执着在恶，都我执着在善的时候，我拿善来非难，来或者来责备自己；我拿恶来这个让自己快乐，而且也让别人产生痛苦，是不是？但是现在你一旦能够起这个般若之心来觉照，法性光明遍照等觉啊，这个时候你去看，照这样来看，回一旦啊，在这个地方，你一定听过这个佛经里的常说，这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啊，这个读大般若经，我们是多么令人雀跃，而且我们这么令人觉得感觉多么的幸运，多么的欢喜。你要这么想哦。可是有这个机会，我们就要知道要把这些东西放下来。你看呢、啊？这个金刚平等之性，就是你看着这个宇宙啊，这个宇宙啊，这个过去呢，有一位禅者，他讲了这么一首诗，他说：“乾坤啊，结祖荣，苍穹布化功，朝朝宣弘旨，夜夜传为宗。”啊，这是一位禅者讲的话。你看，他说啊，乾坤啊，乾坤指的是这整个的宇宙。乾坤啊，揭开了祖荣，揭开祖，他有一个精神的主体。那个精神，所以我们讲十方诸佛、十方如来，这十方如来哈、啊，指的并不是一句一句像佛像那样的如来，它只是它的具象表现，就好像每一个人的长相不一样，因缘不一样，它是如来。那个如来，不管哪里的如来，如来都是平等性，金刚平等性， 所以你整个合起来也下也可以称他叫主。你一定会讲说，老师你讲的这是不是天主教啊？我问你，华严经里头一打开来第一品经讲的是什么？四祖妙缘品，是不是？还是指这个四祖就是这个乾坤经，乾坤就里面都因为这个主这个精神的力量让它协调，而且它可以变化各种不同，而所变化出来的各个不同，有情无情啊，山河大地乃至于所有一切有情众生，但是就平等，就平等，就好像《妙法莲华经》里头所讲的，他说这一个慈悲的智慧的雨下下来的时候，这个法性下下来的时候，那么所有的花草树木一时整等数，通通都受它滋润，他不会说你这一颗这个花比较会开花，我才多给它一点水。你这个是有毒的树，我就不给你水。它不是，那通通要。好人坏人都在这个竹的怀抱里头，平等性。但是它也不断的告诉你，有一个光明的路可以走，只要你看清楚，它就是一个光明的路。有毒的药可以变成有毒的花草，可能变成药。有营养的东西可能变成食物，没有一样东西是没有用，是你没有发现而已，是不是这样呢？它是平衡的，所以乾坤解主容，解开的解，苍穹不化功，就在这个天地之间，一切万物一切有情，啊，它红布着一切红化，啊，一个化育有情，它的功德就是这么大。苍穹不化功，朝朝宣红纸，夜夜传为宗。每一天，这个红纸不断的啊，这个精神力不断的给我们启发，给我们温暖。夜夜传为宗，就是晚上它也是啊传述的这一个啊这个为宗，也就是秘密法义，也就是不是用语言文字能表达的那一份心意心念，就是这样子的哦。那么所以我们看清楚了啊，法性光明遍照，我们要只要认识这件事情，你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得到。以前美国开国那个时代有一个哲学家的艾默森，这个人他写过一篇文章，我好感动，我好喜欢那篇文章，他叫做这个论补偿。他说宇宙之间所有的事情，你去看一个东西，一个存在，一个发现，一个人，你这边你看到了它有一点损失，对你是不利，但是相对的它在另外一边却对你也是有益的。你在这边你看起来是有福报的，你创造了一个东西，但是这一边可能又损失了一些东西，它是一个平衡的，宇宙的平衡的法则。我们创造了一个自由经济，然后有可能必须自由经济去付出自由经济的代价。我们创造了一种消费的经济学，就同时又产生了一些我们资源浪费的后果。我们创造了一个必须要行善的东西的一些伦理，但是那些有时候是却会造成了一个行善以后，有些人为了这些善却内心里头会惶惶不安，又造成了他内心里头的失衡，是不是这样子呢？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里头，你看了这些人是一个犯罪，但是也因为这个犯罪的事情，这个乱，这个困难，他这个社会又建立了一个新的秩序。但是你这个社会一旦建立了这个秩序，这个秩序本身却也会把一个东西框住，而使你没有办法去应付另外一个变化啊。所以我在看完了他了以后，他看到说要我们注意这个问题，能够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竟然也会谈到，这就是你必须要去看清楚的地方。他跟在这里所谈的般若智慧有什么不同呢？但是他就是这样子互相消长的一个现象啊。所以我们不能够抓住一边叫边界，只有抓着一边边界，那我们就会恐吓掉， 啊，所以我们知道佛告诉我们，在这一个修行里头，我们可以知道义平等、法平等、金刚性平等。所以在这个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样一看来之后，你就会看得清楚。我们看了在判断事情的时候，这个人因为被另外一个人激怒，他做了一个这个非常这个邪恶的事情出来，但是我们看起来他是全部的错误。可是一个评判这个社会的人，他是不是要把这两个人看在放在平等的地方来看，才能够充分的了解？而且我们也看到，是这个你认为没有犯错的这个人，可能也有犯错，常常是这个样子的。那所以这个把它用一种平等来看，平等心来看的时候，就是对一个最严重的恶业，我们也能够超越这个恶趣，来看到一个真理所在。这样你了解吗？就是我们自己碰到一个很极不如意的事情，我们自己碰到一个我们觉得很不爽的事情，那你去把它看清楚，它也并不是只有一边而已，而是可能是另外一边。所以我有时候听到有些人碰到了他人生极苦，苦到真的你听也会觉得他确实是很苦，但是我会跟他讲一件事情，有时候我会跟他讲，这一件苦你会觉得那么苦的原因，并不是那一件事情直接使你那么苦，而是还有一部分是你自己制造了，你的看法、你的想法，它产生了更多的苦出来。还有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对你是不利的，但是这个不利的事情可能对你又产生了另外一个法益，你要去看到那个东西，你就看到一个新的希望。这边明明是一个悬崖峭壁，你为什么一定要往里头跳呢？你为什么不回头是岸呢？这个地方明明是一块啊，你爬不上去的绝壁，那你为什么不转个弯绕过去呢？那所以没有一件事情不具有启发性，也没有一件好的事情不具有危险性。只要你执着，慧性一旦熄灭，一片都是漆黑。这是我们看到这一个这一门，你有没有觉得很奇特？《华严经》里头每一个都是十个门啊，但是《般若》里头这个不是十个门，它有十三个，也就是说，它佛在这一个《般若离趣分》里头，它随缘就抽出来就讲了这十三个。我们再看看第二个，它调伏平等摄受普胜门。那么一调伏一切恶法释迦牟尼啊如来之相，先说摄受一切法平等性啊，那么甚深离去普胜门啊，这个门是要我们去调伏贪嗔痴慢啊、烦恼啊、果报啊这些东西，那么乃至于啊这个一切法，他告诉我们这些法这些都无戏论，也就是说它不是戏论之辈，它是真的都会发生的。你在现象界里头，你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贪嗔痴慢疑乃至于果报清净诸法以及一切啊所有的善法恶法，通通都是有因缘果报的啊。所以也告诉我们，般若也无戏论，般若也不是你用戏论啊，也他也没有戏论，般若就是般若，一真一切真的。但是你要注意的是，是用般若去调整那些贪嗔痴慢疑烦恼以及种种的业障才可以啊。所以调伏平等摄受啊、普胜门，那要去调伏这些东西呢，那么受持者啊、我愿意去行调伏这些，去调伏的时候，调伏这些烦恼，随烦恼。烦恼就是贪嗔痴慢疑邪见，都是烦恼。所以烦恼是由这些烦恼法所衍生出来的情绪，那些负面的情绪啊，好的情绪、不好的情绪，都叫随烦恼。所以常生善趣，你能够调伏了以后，就能产生欢喜，产生善趣啊。那么，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以前 犯了杀害友情的事情，也不多恶趣，你也不会掉到那个恶趣里头去，即正等正觉，因为此刻我已经能够正等正觉了。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碰到一点自己的人生的际遇，但是却是我怎么想就产生什么样子的随烦恼出来。我想的是贪，我想的是嗔怒，你应该得到报应，那我的随烦恼就会跟着来。我想的是贪，我想的就一直想要拥有它，然后我的焦虑紧张跟着来。我怕我有的东西这个别人占了我的便宜或者是流失，那我内心里头的这个不安跟不安全感紧跟着就会来。那么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用第一个平等法来调伏这一个这个平等的时候，用平等心来摄受一切我们周边的发生的事情，用平等心来看的时候，贪嗔痴慢疑邪见慢慢就少了。所以你去看吧，你说这件事情应该这么做才对，但是另外一个反对者认为这样做是错的，你不管它是什么，是家庭的事情也好，国家的大事也好，社会文化的事情也好，教育的事情也好，你看的是对的，另外一个人看到是这样不对，这样会产生这个问题。其实他们的着眼点不太一样，他并不见得一定是对立的但确实也正因为这样，他看到容易看到两面。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以平等摄受的方式来看他的时候，你讲的都没道理，不是这样讲，而是你是从哪一个角度看，你觉得是这样，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在思考的时候我可以把它放在这里头来，所以这里面的摄受性它所形成的，它自然有它的即使有些东西现在不能拿进去，但是往后可能对这一个这个所有的执行面上可能产生这个以后还需要必要的因素可以借重它所以你看起来它并不是一个完全对立的东西，而是以平等摄受来的。但是只要一人陷到了我这边，这是我的意见，你那个意见我一定要把你弄掉，这种事情不管是发生在家庭股东会议乃至于在议场上，它通通都会出现边界，都不是一件好事情。好，且不要说吧，连你自己都会，你的感情你都会这么说，你的理智你都会这么说，然后感情跟理智可以整个晚上吵架，吵架到你睡不着觉，你的理智会这么讲，他实在对我很不公平，然后你的感情说对，那个人我对他深恶痛绝，然后你的感情说对，本来就应该要求公平嘛，对，可是我又没有办法求得公平，所以想要又不能要，这两个晚上通通在那个地方。但是他如果一念摄受这两个东西，把它看清楚，他本来就这样，人活着没有一条路是平平坦坦的，要不然要我们两条路干什么，两条腿干什么本来碰到很多事情就是总有一些是是非非的，要不然让我们眼睛让我们的耳朵听明白干什么，要这颗心干什么我懂了，反正我知道在这个地方我可以全巧的，我知道怎么去走下去，一念心就可以调和的好一点，那就叫做调伏平等摄受普胜门，你每个地方都可以调伏的好一点，内心里头的恶憎恨举咒不满慢慢它就会没有。你看失掉的没有的跟自己有的这两个东西，这两个东西它是要平等摄受才可以的，你只是一直看着自己失掉的那一部分，那就不叫做平等摄受，你要去看自己现在还有的东西才叫平等摄受，才会普胜，否则就不会普胜。好多年前有一个人，他有一个刚开始飙车的那个年代， 有一个学生，他飙车把腿给飙断了，因为他撞得太都是粉碎性的骨折，就锯掉一条腿。他就在家里请了休学。可是第二年快要休学的时候，他却有了困难了。他跟他的家人讲，他说他不如死掉。一条腿，大家看到你是残缺的，这样一个人生还有什么路子可以走？有谁挑得起你？越想越活不下去。他的舅妈很关心他，他的舅妈有一天就找我，他老师，他就把故事讲给我听。讲完了，我跟他讲，我说真正有心病的是你的外甥，不是你。所以看病的要来看病的是他，不是你。所以我们讲清楚好了，你把他带来，那是你的责任。带来了以后，我来负起来跟他谈的责任，这样好不好？我想想，好不容易后面还有很多人等，我说就这样吧，你想办法去把他带来。可是他站起来又走到门口，他又回来了。他说，老师，你知道好不容易才能够排到跟你讲话，你知道吗？所以他顺便没有来，但是我总来了，告诉你，你总得给我几句话，或者给我一句话，让我回去搬回去去跟他讲一讲，这样好不好？我想一想，这样要求也不为过啊。可是我们做这个物谈的工作，很少用一句话的，也很少用这样子带话的，也很少啊。可是为了满足他的需要，我想一想，我说这样好了，你回去跟他讲，你都前天你每天都会去看他，我希望你有时候带一点啊吃的东西要跟他聊聊。他说我都会啊，我很疼这个外甥。我说好，那你就这个去看他，你就跟他讲，让他把眼睛哈。如果只看到他锯掉的那条腿，那他的心就碎掉，而且那条腿他已经销毁了，所以他就会很痛苦。如果他把眼睛可以看到他还有一条腿，看到还有的，还一双手，还看到的他自己还有一个受过教育的好脑袋瓜子，也有眼睛，也有耳朵，也有鼻子，其他的都还好好的，那他就会不会觉得自己损失那么大，就还有一点值得，你回去去谈谈吧。他就走了，他走了。第二个礼拜，这个舅妈又来了。我说：“可是没有你没有登记啊。”他说：“我不需要登记，我只要一句话就好。”他又要再一句话就好。我说：“好，那我就再我想想看，我再给你一句话。”我说：“想，那又给他一句话。”我跟他一句话是什么？我说一个人，人生的一个人，他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遭遇，但是却可以选择自己的态度。你回去就跟他讲。